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重新听新闻。
听众们好，这是林彦秀，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部宣布，已经下定高准弹计划。此前说过，美当局在首次计划学习上海四人武强的回应。上海说，英国、法国打击目不启动，且最高院警告说，如果美军压动，俄会击落美军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之后，川普雷默回话，做好准备，美国要对叙利亚实施导弹了。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中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普京总统、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受袭的阿萨德对此否？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抨击美国攻击叙利亚是隐瞒行为。美国国防部星期五称，川普总统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化武目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与英法军队一起，在美东时间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三座化武目标实施了准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讲说，这三座目标分别是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化武研究中心、一处化学武器仓库和一个化学武器军事行动指挥中心。他说，选择这三座设施不仅因为阿萨德曾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还因为攻击这些设施对叙利亚平民的风险小。邓福德说，国防部将在星期六上午公布实施打击，这次打击的更多的细节，但是根据初掌握的信息，叙利亚军方启动了防空措施，但是目前没有美军遭受任何损失的消息。国防部长迪斯在新闻简报中说，目前美军没有计划对叙利亚目标实施更多的敌，但未来的行动跟阿萨德政权的行为有关。此前俄罗斯国内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俄罗斯会击落美军的导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俄罗斯警告美英法三国将为打击叙利亚目标承担后果。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星期五晚上在脸书上发声明称，最糟糕的担心已经成真，他说，我们的警告被执不理。安东诺夫说，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要为此付出全面的责任。稍早之前，美英法三国最联手在美东时间星期五的晚上9点对叙利亚当局的三处化学武器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安诺夫在声明中说，我们正在受到威胁，我们警告过这种行动不会没有后果。俄罗斯政府公开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跟叙利亚部队一起围剿反叛力量，也就是俄罗斯和叙利亚当局所说的恐怖分子。此前俄罗斯官员在星期三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叙利亚动武，俄罗斯会击落美军的导弹，甚至打击美军发射导弹的军事设施。叙利亚官方媒体称，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实施行为发射了大约30枚导弹，但是1/3被防空部队击落。此前，阿萨德政权的一个叙利亚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由于俄罗斯向叙利亚当局事先通报了西方国家这次的打击行动，那些设施在受到打击的几天前就已经做了疏散工作。白宫官员星期五证实，有关美国和朝鲜两人史无前例的封锁的计划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他还表示，华盛顿和平壤就此保持了直接的沟通。高级官员说，一个快速其控制的程序已经进行了好几期。新闻播报了，由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VOA焦点对话节目。
朋友们好，我是李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4月13号的节目。我们谈的话题是美国考虑重回 TPP 对话意愿了，港商禁售瞬间到底怕什么？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市政治嘉宾、女学者、但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红先生。用作家是陈破空先生，对大家请教一下节目。我们下面关系，集体早盘不到成中国公民发展受变化，这个国家是在要其借国前重新加入 TPP， 就是跨太平洋关系性的可能性。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习近平亲自检阅以军舰、潜艇和战机武装舰队，习近平在长海任内从海军今天两起破。那么如果重 TPP 将如何深的改变贸易的合约？习近平承诺是开放后紧接着对大国海上兵求是今天首先来这个地。那么昨天港府才是要让港股好军回 TPP 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对手就是我们，他上以后一直是退出这个 TPP。
我觉得就是川普的回到北京了，原因就是要非常的放松。过去经过了那个奥巴马总统，特征是不一样，是并不见的。对，比较是那就是人首相，那个奥巴马是暗线，一直通常是叫出丑，他说好了，没来，那我不用去承担很多责任。当然，共同版本呢，考虑到那现实，考虑到全球政策，你给 TPP 定了某种期望，以这种的改为理由。第三个就是作为川总，他是要从现在疫情贸易中，他中国的要去，这又像过去的两大的是某某建筑，一个是 TPP， 一个是 DTIB， 也就是跨大西洋的那个贸易和投资的一个伙伴呢，
这个欧洲国家的
对，说好了都是要一个太平洋，一个大西洋。那么川普呢，都是想把它给那个就是击开， 必要加入的。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川普回到 TPP 的话，那么我觉得显示出川普总统认识到盟国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在太平洋他是认识到的话，大西洋他也会压下，所以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好的，听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呢，哈，确实非常的高明。他发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一，就是他显示了他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决心；第二，他表明了我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四个决策，就四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就是说我还想要更多。但是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会真的要加入 TPP， 我的个判断呢也是，因为第一，他现在说要加入 TPP， 显然是为了针对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第二呢，哈 ，TPP 当初设计是从地缘政治上和战略上来控制中国，从而在经济上做出一些让步，是吧？他这样来推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因为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说我加入 TPP， 然后再做出一些经贸牺牲的话，这逻辑上是相互是有矛盾的。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也是不会认为他会加入，但是他的信号中国听懂了，就是特朗普并不满意中国目前做出的让步。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川普重新考虑加入 TPP 反太平洋关系这个协定呢，主要是对付中国，因为他需要一个国际联盟来这个在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中这个打胜。那么谁都不能低估川普打胜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决心。尽管习近平做了善意的表示，但是川普也看到实际行动，因为过去中国政府做了无数的承诺和表示，最后都是这个水中捞月一场空。川普必须看到行动，在行之前他必须采取广泛措施。我想回到 TPP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川普退出这个 TPP 之后，日本去主导这个谈判，十一国刚刚达成协议，签署这个 TPP 的协议。那么川普说是要回到 TPP 的话，他先退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跨国公司或者美国便宜会议，跨国公司就是说由于哪里便宜就去哪里投资，那么导致美国投资资金和技术往外走，导致外国的产品往美国走，这个是贸易逆差继续扩大。另外一个他满意的就是过去跟任何的群体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就是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关税平均是最低的国家，美国在降低关税让别国来占领市场，而美国很难占据别国的市场，而美国的我刚刚说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却向外走，所以他不买那个就认为对美国进一步损害，他是要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他跟这十一国已经六国达成协议，但是日本一直不愿意跟美国达成双边协议，所以日本这个股子也是感到为难。现在其中要对付中国的事，我想川普考虑主要是战略上的考虑，但他要求即便美国重回 TPP， 条件要重新谈判，绝不是奥巴马当初答应的条件。
嗯，是我们看到川普的目的呢是要加强对于中国的筹码，那么这个我想请夏明分析啊，就是在怎么样会影响对中国的筹码。还有一个经过一年的折腾，川普现在要回来，显然他已经跟盟国的关系已经在 TPP 这种互动已经互信已经有所破坏了，那么他还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当然就是有这么一个大家的可信度的问题。刚才宋先生讲到中国那个包括习近平主席他的那个提出的这个承诺，那么包括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要就是要重返 TPP， 那么这里边他们的承诺呢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那么这边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的承诺呢在过去其实呢从深化改革的这个报告里边呢，中国就提出了60多条具体的各种改革，但是五年过去了，其实基本上是一条都没有落实。相反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看到了许多地方呢在除了党权和那个中央的那个军队的那个权力高度集中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贸易了，还有就是企业方面的这种放权的趋势。另一方面呢，就说作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他确实有一点的那个问题在于人们多大程度相信他，但是他这种就是异变的这种性格，刚才破空先生也讲到，就是我们不要低估了他那个认识到了他的底盘呢，必须让他就是赢得美国的制造业他的工作机会等等。那所以我相信呢，就说川普总统他会有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坚定的一个决心，他在这场那个跟全世界这个贸易博弈上了，我相信他一定是想赢得他的那个最后的结果的。
嗯，对，我们知道这次重新如果美国重新启动 TPP 的话，确实有一些难度，但是日本就是现在牵头 TPP 的最大的国家，已经立即对此表示欢迎了。我想听听宋鲁正先生，您觉得其他国家会对于川普的这个表态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其实日本表示欢迎，他也不意外嘛。因为他本来这个 TPP， 他就从想从地缘政治上来就是制衡中国嘛哈，因为日本是最需要的。其实知道这个不太可能。我现在关注的点呢哈，就这一轮双方博弈又结束了，习主席先打了4张牌啊，戴博奥做了个声明，现在呢，不回应了。 下面我们看会去打牌，所以这才是真的是工具啊，除了筹码，我觉得还有。
待会儿回到我习近平主席的这些抽卡，但是我想先在投了 JF 中国市场，那么之后紧接着就在这个南中国检验这个大国的这个账市场去逆市接受。我今天陈梦先生，您的感觉这样的动作是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外最关注的是说这次这个航运是中共政府规模最大的这军舰潜艇和这个岸基的展示，应该从事能够谈出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蓝大远和习近平大院在中国媒体大肆宣传上是这个最重要的海军和这个习近平军，这八艘军舰其实在这个战役参与大面，这个大军取出了两个，这个还有和这个第一个是最大的两舰，这是我司在南部，这个就是建国会议军舰，原来是1号舰，4号的运大舰，但是南部那是34号舰，这个东西是不安全的军舰，这个东西就是军舰，这个万一要是上一号要跟这个大舰，你俩舰是吧？光是军舰没有上子，那边说今天在大舰，这边长沙的，然后在大舰是上一个边边，而海军的航舰是收产的，这个重冲比。外国投资者在上，投资者在历史经济高地或资金直接回应的回信息，这就有基本两点上上面。如果我们统计的过程中，今天在以防无止，都是没有上到一点，而且中方躲在前方观看的中国一切，都跟虎头蛇尾，事先告终，留下一铺大洋呀。
不过提的是一些内部消息，但我看海外的这个军演的规模还是相当多的报道，觉得中是展示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实力。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因为在博鳌谈成都开放之后，立即又是这种，您觉得这中间就是习近平他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这后的意图是什么？
首先呢，习近平他无论做的任何事情呢，他的第一点就是说不要失控，他能够控制住整个权，那么能够控制整个白银。现在的问题在于，你可以看中国说无法矛盾呢，现在那个集中。所以习近平他任何一个做的事情，包括贸易，他不想那个试探子，所以要表面上有非常强硬，他私下可能妥协，但是他表面上呢，一定会在口里占领了，他赢了，他一定会说那个就是川普总统搬起石头他自己的脚。这是目前的中国主流的一个宣传。
对。
另一方面呢，在就是军事上呢，你可以看到中国长期还是在打所谓的海军呢，是国防上的定的一个。因为你来看，如果我们要一场战争，中国现在把日美的武器作为它的主要威胁，如果一场战争恐怕他这三者恐怕是会不能是吧？可能中产，那这个多马海的一个在中国的军呢，其他的所谓海战略强化的海军的一个自己在全国界的一个目的。
那么在这边，你们习近平又被媒体广为引用，说发大的宣传，通常又向今天突破，那么强调着今天中国的这个重要性。您怎么看这些信息？
我觉得这次军演的话，主要是能比一个是对，一个是对外哈，对内呢就是显示就是合法性嘛哈，不过印刷党内的潜在反派啊，这是作用。对外你看就是针对周边国家，就是为了看你们好，你们有贸易贸易对抗，说你们轻举妄动，我觉得抱着一些预防性的防的错，这是吧？我不认为中国这次军真的有的，你知道中美军这个事情还有更大差距的啊，大体上没有足够自信自保哈，所以我是这样理解这个执行的。
好，那回到这个双方美中贸易的这个他来谈起，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这个博鳌的谈判里面要放对外这个农业的限制，加强知识产保护，来降低的汽车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配合外交部方都在强调呢，这些让步措施目前的美中贸易战无关系哈。那听陈梦先生的分析，为什么中国被强调这一点啊？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面子把官媒这个进行铲掉，但是中共宣传说设计三个步骤，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宣系统主要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中文嘛国内媒体这个外很少去看他们媒体，只会国外做研究，那么习近平讲话实讲给外国听的。那么习近平上半下半段上半节解这个假装讲了批评贸易保护主义啊，批评这个官媒主义啊，但下半节讲的都是对美国的这个让步，而且是非常具体的回应了川普的关切，四大领域十大这个措施和三点建议全都是具体的回应，尤其说今年内要大幅度降低汽车关税，还说这个你找不10块1万，那么川普在前发的推文就报了这个汽车关税10倍差。那么官媒为什么这样说？官媒已经涉及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我跟你讲，这个话是官媒不民众，就跟美国无关，跟中国无关，以保全自己的颜面，这是他的第一步。而且说对于全面的措施，其实打这么一战啊，要这个做这个要维持组织给国家没有问题，这第一个说法。所以这个阶段，比如说有推出以中共不能出出来发信息，冒犯了，比如说出第二步会制造美国让不让美国。然后第三步，中国在整个越南的美国这个说习近平计划是美国的，但是人家无言有否则性的大作，他说这个习近平那些措施不能组织为了跳只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外的的过去是产能保护，但是呢，中国对产权了，从产权，那么我们应该保持产权。这个比赛更是啥？它是台湾国，它是自产出来的，说又没有那个版权问题，人家那个，那个邓小平当时的填空了，那么要保全。但是说不像那什么，以后那种严重的人说，哎，我们以前也没，那么严重，那我最想的是现在扭造，因为从那个第一版是那个嘛，被那个公司设置这个是英雄，他名字叫 ETFAS， 把那个把调位置是网的，所以他是做成话，真正的政策上一定是任何一个感觉是地板广告，他们特别美国的，或者是那个地方在新的那个前面谈这些
事情。我们是这种呀，我们可不是非社交杂志，就是这样的。
全球的这个节目，那么为什么就是中国人他就没办法那个上网或者谷歌就没办法就是进入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对等原则，那么包括关税，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呢在长期来跟中国呢要打这些治理的体系，比如说人权或者劳工或者是知识产权保护，那么美国基本上就看到中国呢刚开始就说我弱，我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我没办法来那个适应，那么现在他就说我狠，我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那个抵制你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压力等等，所以就是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呢是要破坏这个对的原则，那么我呢只是想把贸易呢做一个手段，单方面的有利于我自己，而且有利于自己是谁呢？是有利于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认清楚，是根本反对自由贸易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对不起，刚才忘掉您一文，您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哦，对，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呢，还正面了一点，他这个可能是王沪宁操纵的，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他这个错误的这个发表了这个观点之后呢，他反证中国说话不算数，有承诺没行动，因为这个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早在李克强这个两会的报告中就说了，早在什么刘鹤又是这个博鳌论坛就说了，这个意思说习近平说并不新鲜，那么实际上还可以往前推，早在2001年这个中国入世的就承诺了，那么这个都已经17年了都没有兑现，说人民日报在反证中国只说不干，说人民日报犯了个非常愚蠢的错误，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他主要是想给国内民众宣传习近平没有对美国服软，倒过来看，不管是刘鹤在这个年初出席博鳌论坛，还是这个李克强三月政治报告，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已经是前哨战，短兵相接，本身刘鹤和李克强的说法就是对美国的回应，而习近平作为这个三军统帅也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什么政治强人也好，亲自讲出口让美国放心，恰好是对美国的一个回应，只不过呢大家都怀疑就是多少能够兑现，有多少承诺，有多少干货，因为是说，当时美国跟利益中国，历史没有现，2001年是一个都是一条没落实。到了个十年的时候，2001年各国两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三大经济欧盟是不承认的时候，是那个自由那个就是市场经济，而且所有的 WTO 的成员国只有一个国家认中国是那个自由那个市场经济，因为中国违反所有的贸易之规则，比如市场准入啊，说是这个不能够拿技术来做要挟。还有是对这个电信市场、电影市场都要进口，像电影美国的好莱坞片，只限34部每年，当时承诺这个交流。另外，像那个其他就互联网的巨头方面，说你宋先生一句话，宋先生说现在捍卫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信息。当你封锁一个国家互联网的时候，现在这个媒体的网站挡在外面是根本谈不上，信息不是谈自由贸易，自由的罪魁祸首。当时这个宋先生企业强的制造业，恰恰是你们知道，这个中国的所以说破坏实体资讯价值的表现，厂商到底恰恰是的。今天在讲话是什么？在座的不要出面出现。汽车工作合作的，但是最后发现了他们给了技术，但是没办法拓展他们的市场，很多的技术机构就让合资公司的另外的一个国产公司把它给用了，完全是在中
国国营的那个商标下呢进行那个销售。
对，
那么以后的话就发生了基本的全面的这种例子，就是所有的就是美国或者是西方技术，然后很快就转移到中国的其他的那个就是合作方的他的国营的那个国产的一个就是那个产品来了。
嗯，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他是认识到说中国的公司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跟中国的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呢，它不公平的。因为中国的公司是国营企业，还有国家，也就是在国家他用他的垄断的市场，垄断的这个就是政治权力来进行那个补贴，或来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进行市场的垄断等等。那么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没办法来那个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本的市场的贸易的原则也就没有。所以是目前的美国的一个根本的就是一个要求，就在于中国的国家了。不要进入到公司的这个谈判那个合作里边去，中国国家应该退出市场。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习近平说国营企业是我们党的那个姓党的，是我们的那个国家的一个支柱，甚至我们政权的一个基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以习近平现在一切都是以保权保党和保这个国家他的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控制权的话，所以我觉得很难看到他会对国营企业来那个能够松手。那么也说他其实既在伤害美国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其实也在伤害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
好，我要听听陈博先生，您是不是看好中国在这个西方国家被强制分享技术这方面做出让步，中国的做法改变这个传统的做法？
这是个川普的贸易反击战，他说了一个重大诉求，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他要制止中国在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和胁迫上。那么刚才宋先生提到说，这个川普应该通过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解决，而不是绕过。这次恰恰川普就是这么做的。第一，他是完全针对中国当时入世的承诺，一条一条的要求他兑现。这是世贸组织当时达成协议，美国是首签国家，没美国的点头，中国根本进不去。第二条，这川普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这个申诉，申诉之后日本和欧盟都加入了这个申诉。这申诉就是对中国要求这个技术，这个胁迫这个技术来进行市场准入，提出一个提告。中国方面表示遗憾，说本来可以妥善解决，所以对美国提到世界贸易组织表示遗憾，是中国不愿意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因为过去这个十七年，多数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纠纷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起，而多数的这个案例都是以中国败诉而告终。只不过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一个那个惩罚机制，使中共呢这个可以逍遥法外，它可以继续犯。所以回头来说，高技术这个保障呢，习近平这次讲话中呢，除了这个有一些干货大幅度的让步以外，他有几个忽悠之处，有几点忽悠。比如一忽悠，他说希望外国政府保护中国知识产权，这个是讲给中国人听，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指不出哪一个外国政府侵犯中国的知识产权，也指不出哪一项中国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是古巴还是美国，是越南还是北朝鲜，是俄罗斯侵了你的产权，还是哪一个，还是你的新式的发明，是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等等。另外他还有一个呼吁，所以也希望美国西方国家开放这个对中国的高技术的这个限制，暗示因为你对我高技术，所以我要兜歉道歉，所以你还要道歉。上次有出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1989年天安门小平和李鹏主导的屠杀之后，西方国家中国加了很多的制裁，现在大多数的争取其实一个限制高技术武器限制，军工技术这个财产保留，那点是中国入世时间这个其他的几个点。所以是如果你是完全反击国家，没有结果别国技术高技术是可以系统处动的，是说由于胁迫这违反规则，没有这个情况下一直可以越早，所以他在说这个时候，他是中国老百姓，你外国中国人的在这儿是人民去一直可以这样要说一下要上抓的这一种法。
好，我有个Peter Pan的朋友说，他说今天点上眼线表达呢，称这个一个强大的从来没有像这样紧迫，他的紧迫绝对不是随口之言，他说世界比中国是会出现太多问题，我觉得模糊和观望态度，包括台湾人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紧迫感。他说习近平这句话绝对是在凝视武力吞并台湾的渴望，这是为什么他就强调这个建立强大海军的这个重要性。他说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待会儿请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评论一下。还有一位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普总统的目标呢就是中国，他说为了断绝中共的这个挑战，川普不仅会自打耳光，我想他是指这个 TPP 的事情，他说是明智的做法。他说呢，西方经济学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上，但是如同上述的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共对内场节外欺骗，这不是捍卫市场经济的做法。还有一位叫 Steven Ch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直接呢对宋仁先的看法呢提出一些挑战哈。他说加入世贸之后呢，中国人最应该感谢是美国，之前国人是没有双休，如果真的和欧美日一样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话，那么最受益的将是中国的普通大众。现在呢，他说中国的现在是最受益的是共产党的高官。他说，请问宋先生，你说美国是流氓国家，是引用一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国家，那么请问你中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说，为什么美国封管不防，而中国共产党封管？他说这些问题都是请宋先生的。我想刚才这几位网友评论哈，不知道宋正先生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技术转让问题哈，这个技术转让呢是问题的表象，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年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毒导弹的时候，我是练技术仪器转让的，这说明呢有国际贸易企业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转让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敢于转让这个技术呢？是因为你土耳其就是学会了这个技术，你造出的产品含属于中国， 成本又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西方呢，大概以前遇到过中国这样的，他既能学得会技术，而且还能造出来比你的更好的品，大概像印度、拉美估计没有国家能够做这一点。我觉得这才是产生就是矛盾的跟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基础转让，而在于基础转让的这个对照国家呢，它能够造出比较便宜的、更能竞争的品国家。我觉得真的，刚才有一种中国的说法，这个题以前回答过了。因为呢，就是某一个时候需要保护，不管是形态，还有贸易，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五十年基础上，它是关系站在中国的，当你保护什么，就是贸易了，当然还是搞什么贸易，让你更成型。
好，今天就是我的这个前提，缺少同意这个条件的这个话题，同意是被川普冻结的，他也就谈了川普原因的层面两个范围，可能两个界就包括这个前提啊，不是。有多少？我不知道，是半农村崛起的方面。
这那个代工以后，另外一个来对，他去西方那边去做东南亚这些，现在就变成一次美国了。那个方面，那个就是他就是竞争，那个客户啊，或者连锁机，目前这个北京北京这样子那个客户的速度，那个小的我就讲，那他是转不过我们国，国怎么去美元？那得北约是美元的那个高，那别的嘛不是美元的算了。所以呢，这里你看到了用在那个市场美国，所以美国呢，他现在是川普总统，他那个懂了，在历史上，这个战略和政策那个认识他们，就是他每个出现了就是用各种方式，这就是马尔泰出，就是美国这个保持。那么这边的有他的情绪下降，而且他们的是那个。就是不在美华人对美的强，最终所谓的战略是美气死了，美国国美的制度体系，美国在二战以后跟他们建立的经济制度体系，包括贸易等等，那么造成一些这样的不景气的气，西方国家供应三十年了，基本那个什么中国、英国也是欧洲日本在拼，现在说的了，中国、英国了那个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增强。
同
学，你看美中对他发这个对以及台湾保险的问题，在这些抗中国刺激，在制造问题地方几乎都是中国，而美国处于防有反制，做出先发制人，看上去好像占有先发优势，但是美国是后发制人，占有这个战略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后来居上。另外呢，在这个中美对抗过程中，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的政策呢是高度集权，能够党政军一体，又控制舆论，然后这个军民一体。中国的报纸也暗示说，全国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个统一的力量是美国所无法比的。而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这里在野党这个分化，还有主流媒体对川普的这个扯后腿啊，还有这个不同的意见纷扰，就像有人跟川普合二又分而在意识形态上合等等。那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这个是一个分散的怪，无法对付的一个中共。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一战、二战、冷战，美国之所以取得胜利，它的这个民主价值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面的人心凝聚力是巨大的。这个表面上看去人心在发展，但是由于政权有合法性，人民有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人民跟这个政府站在一起。而专制国家呢，就像孟德斯鸠法国实验孟德斯鸠所说的，这个共和政体靠的是这个品德，君主政体靠的是荣誉，而专制政体靠的是恐怖，他靠的是威胁，靠的是威胁民众，而民众怕威胁，就跟政府站在一起。但真正如果打起来的话呢，民众可能马上散心。1860年，这个清兵和英军在长江镇江水开战，当时这个两岸中国这种围观，英军每次炮这个清军那个繁殖或者。打成那个英军走，不明就鼓掌欢呼。哎，当时那个英军走，会就问身边的中国走，说这是不是？中国翻译一句话，他这个国家民不自有国，国不自有民，就是说这个就是国政府，政府关系人民跟政府，到了关键个这个政府里面是分离的。你要为外国人鼓掌，我想将来中美打起来也是中美政府美国人鼓掌。像刚才有广播中提到。美国这个世贸组织，中国赢得了双休日，实际上现在又算了一个账。如果说中美贸易战，中国被迫让步的话，他算了很多账，医药费下降，什么汽车便宜啊，这个奶制品都便宜，各种各样的东西十倍落到中国人民头上，而中国政府确实要吃亏，要这个是活包缩水。说美国在间接直接的帮助中国人民。
那最后呢，请每位嘉宾呢，在最后从这个美中大的层，就像奔总说的是两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决或者一种对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啊，美中力量对比，或者是说的不好听就是谁更有本钱哈。我们知道，现在确实中国的美一直在暗示，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呢，更能团结全国，集中力量对付美国。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呢，是政党纷争，观点分歧，力量分散。我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观点。那么，而且还有总统任期限制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可能是外取胜中国。我想听您的看怎么样？
我觉得美国制度呢，确实有三个问题哈。第一，他特朗普能胜选，主要在个人民主义方面，他已经失灵了。二就是他这个中产阶级哈，是发言原因，他变成了少数了。因为像经济球化、金融化，还有存化的其他中产阶级所到60%以上，变成了没有民主。六阶级就没有民主，但是历史上就因为特别远无产阶级变成了。第三个原因是种族问题，直到现在呢是传统中产已经是少数，再一点就是他们也不是少数。文化的本身呢，英国伟大是方便，是方便。我听你说
是。而且你怎么跟中产不一样？
我就是为了当政治的话，我也是三个月用的，是我不明白的。因为美国国家像你说工资，我们就是这个在一句话说，老师是怕混的呢。能力的，所以他能用中国人这个共产党中国来威胁，他管理起国家几多民的底线。这里边的中国贸易呢，这里是恐怖，美国打恐怖战呢，为什么以穷攻之？
好，我们不要超过一分钟时间。
在德国是本和财经都宣传就是在西德特别讲，德国像西德一样跟走啊，他们民主的英国第四个选择，这个缺点上台就走回英国的政策，跳的这股变，这欧盟而已，交战场所在经济，这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这全是在做钱，这教练最就是实力，这样的历史，他形成的贸易基础，对英国的贡献是，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个非常那个。
就是大概隔了几个到两个人，他们俩走走开。
我最近在谈的是，我那个人放的，我是几倍的，直接就是说，我是公交车五十块。在最近的谈，我强硬的是，公寓是饭，是公零扫，一在这一个饭，是太偏执了，是这样。因此，形成者送图，佛等不同的发展，解开天天本人按阳为主文化的重要。但是，中国别中大概重要化和一些私事成立和体现，年来的请假信息从四月份开始啊，找不到啥听错，进入十一月份都不见，平安居住上
来。对，我觉得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呢，这中国的那个影响了对岸的非议，就是共产党呢不仅在打压就是基督教，下架圣经。我们如果看到中国共产党整个政策就是说，基督教不许那个悬挂十字架，天主教不许一个承认他的教宗，藏传佛教不许达赖喇嘛的像，然后是伊斯兰教不许那个守斋戒，所有的宗教不许让未成年的孩子啊他们进入到那祭拜的场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就是说，基督教尤其在过去的那个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呢跟西方文明的连杂，便是跟上一个宗教；另一方面呢，就是地教会的发展，尤其像这里的一些省份，全部进行丢了，这个那个基督天主教都是达到可能两亿，可能要那多。然后呢，那个在有那个地教，估计40%甚至50%以上的人口不信。所以这个情况下，很多的教民他们一旦能够读圣经，而圣经呢是我在三年之前接触的，我认为给我很多价值。就那个我的意思说，在八九的时候，像拿也因为说圣经的学生讲，你们是世界国之世界，你们那个世界大放量世界，然后你自然世界的时候是自然界的沿线，所以现在中国的听到他们说有那个就是非常的中国，就是在那说。
中国其实对佛教和道教这些宗教呢，其实还采取鼓励的和甚至宣扬的态度，但是对于外来宗教，比如说像基督教是伊斯兰教是排斥的，你对什么有态度呢？
我觉得分为因吧。第一呢，就是道教、佛教呢，这个个人性的信仰，它不组织靠拼其他的是吧？去提示这样的哈，就是道和佛教呢，他们有超越政府的更高的一个权威来领导人民，把政府权力和这个人，然后必须有教皇的原因。第三呢是道教本土了，他们想让中国的利益和教育中产生道教影响。比如说，我们在家呢，政府也这才是中国主流道教大势就开始搞定。
啊，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呢，也想出这个清末的一个运动，当时是反开，进而造福这个孩子，很多人所以也有说法。
普通说带着八个联姻，又穿一个大个子，就是海外，就是这个未来当奴才，然后自己挣钱，对外呢就摆这个外国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这个措施啊，又是拆教堂，又是禁圣经啊，又是这个禁教徒等，一方面体现了这几种路线，但另一方面体现习近平和政班子义和团失败，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现在这个执政，义和团失败了，红卫兵失败了，没有改变这个西方的教会的政策的传播。但是习近平现在当权，他们的中心派这个义和团和这个红卫兵在中南海死灰复燃，临时反常再次取胜，我可以拭目以待，看谁能成教。
像这个牌子不仅是中共最高层，其实我们知道，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今天这个名字小粉红或者爱国愤青哈，以这个激进排外为特色的义和团情节，似乎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啊。我们也看到经常。抗议日本，抗议就砸日本的车，抗议韩国就是去破坏这个韩国的商店或者韩国商店等等。我想请教您的分析，为什么这种排外激进的这种情绪哈，我就很少看到，比如说抵制公开抵制或者车啊什么这种行动，这种根深蒂固到底是什么？就是原因？
对，比较显示中国政体上的那个产生了很多的威信。那么一激到不表现执政，那么平常官方表现说他社会或者民众，他有在反对批评，但是这种政治舆论的基本的这种不平等是客观，更是各种假造，不管更是各种对立。
我
想听
到我讲，你我到底是怎么中国还是不太
这个打势的。啊，是不是做一说明后呢，我就关系了。没关系，中央是留在中央，欧盟和 F 的关系非常和谐。如果是推行了去中心化，是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变成了夜总会，变成了超市。我觉得不只和宗教的发展没有直接关系。
好，观众朋友，关于美中贸易的这个相互交错，我们也不断有新的消息，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报道和美国之音大家谈和交流对话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交流对话节目。我是倪欣，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